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杜佳牧师再次来到我们的爱关怀新磁场的特辑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么在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杜佳牧师身患癌症，特别是第二次癌症复发之后的一些经历啊，包括出书啊，包括这个案例牧师啊，都是蛮传奇的一些经历。那么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想请杜佳牧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您在这个患病期间，特别是在第二次的癌症的一个复发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个别的感受和体会？
真的化疗来了，那种痛苦确实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太能够了解哈。其实我头一次癌症的时候没有做化疗，所以我不知道。那么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化疗，当这个化疗要进来的时候，10分钟之内我就休克了。如果
就是因为疼痛而休克，
不是疼痛，就是这个药的这个作用强到一个地步，这样就躺在床上就过去了。其实这个也是神迹。那么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刚好推门进来，因为我旁边两个病友他们都睡着了，中午10分啊，他们都睡着了。结果姐妹一进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脸色已经发紫了，她就马上就冲过去就找医生找护士，他们就真是火速冲过来。所以其实如果再过多几秒，应该我已经提早就回天家了。那么这个是化疗的一个危险，那当然应该也是说这个医院它一个医疗事故，就在那个头10分钟不应该身边没有护士，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很剧烈的。那其实后来医生他也是跟我说，他承认这是他们的疏忽，不过他这样的承认他已经相当的有把握我不会告他们了。我也想着说就是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也不会做这样去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是一个危险。还有就是那种痛苦，他第二天开始发作的时候，全身的骨头痛到一个地步，你是没有办法睡觉。我现在很难描述这种痛，就是全身骨头就是发烧一样，就是烧着的一样，这样的一个疼痛。你是走路去医院的，然后你也是自己上那个病床的，可是做了化疗以后就连下地的力量都没有。在最严重的时候连拿着一双筷子的力量都没有，筷子都往下掉。确实是那是什么，那个筷子掉下来的同时，我的眼泪就这是一样的速度往下掉。就是特别的那种感觉痛苦，一下子你觉得从一个蛮有活力的人突然间变成好像一个完全残废的人一样。
他因福音广播信主，一场车祸改变他人生方向。
15年前患上癌症，5年后再次癌症复发。当他做好了告别人世的准备，却不料获得神奇医治。他还成为一个作家和牧师，出了5本书，一直牧会到今天。
12月25至29日，良友电台爱关怀新磁场圣诞特辑，与癌共舞15年。
这种就是无论是身体还有就是那个心理啊，精神上的这种打击都是相当大的。四次化疗以后呢，已经身体真的是很多的方面已经顶不住了，
非常虚弱。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发现肝部也有这样的一个转移。那结果呢，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所谓的那种射频呢这种的一个治疗。那么那一次呢，也是不晓得出了什么状况，就是那个麻药好像是没作用，所以痛到做完了以后全身都虚脱。整个衣服全部都是汗水，都湿透了。我把旁边的一个女医生的手指都差不多拧断了。后来她说：“你看，我的手指都快被你拧断了哈。”受了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完了以后就发高烧，发了1个礼拜。那么想着说，都总算可以忍过去了吧？结果 再去做 B 超看一看这个手术结果的时候，发现又多了两个、
哦、
就是说我人还没有出院呢、
嗯、
就又多了两个肿瘤、
嗯、
结果那个医生还故作轻松的跟我说，他说没关系了，多一个就打一个吧，多一个就打一个吧，这样也可以打三四年的。我想你骗小孩啊，打一针10000块钱，就是那个针就已经10000块钱、
哦、
然后还受这么多的痛苦，你见一个打一个。然后我就立马告诉医生说我出院，我就不打了、
嗯、
那天晚上我倒是向神发火，发了有半个小时、
嗯、
那火发的可真大、
嗯、
我拍桌子呢，我
那时候还有力气拍桌子吗？
我就愤怒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力量，因为那个是实在是太生气了，我就这样一拍，我就觉得说死我都不怕，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痛苦，这有意义吗、
嗯、
这么多个月来又化疗的又这弄那的，而且那个医生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个麻醉药不生效，你想想这生吞活剥吧，这种痛苦。所以我就拍桌子来跟神说，死了就死了，你别让我再受这么多的痛苦，我咱不怕死。就那个火气真大，一句话。
那个时候不是在讲条件，就是
就气愤，
就是很气愤、
对、
嗯、
非常气愤。然后我说死又死过了，对不对？那十分钟啊，那次你干脆就让我死了就算了嘛、
嗯、
那后面搞那么多然后又没效果，我干啥呢我、
嗯、
对不对？结果神一句话没说，然后呢你慢慢就天黑了、
嗯，
那整个我就在黑暗中。
嗯，
后来我又自己想，我就说我看圣经看了这么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向神发火、
嗯、
就是得到什么好便宜的，对不对、
嗯、
这个发火也没用，
是圣经里也有很多人向神发火、
啊、对呀、
啊、
就别发了就算了，发怨言从来没得到什么好处，
是是，
所以我就去睡觉了，就算了，那就去睡觉。
嗯，
完了以后就是我想是圣灵带领我还是我自己想通呢，
嗯，
神真看得起你呀、啊、对不对？这时候我特别能体会，我不能说是完全体会，但是我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那可不是没打麻醉药就钉上去了，
对、嗯、
就那种肉身的痛苦我能够理解一点了、
嗯、
然后我也知道了，就是我能够理解那些化疗病人他们如何痛苦。现在我们教会有啊不少的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人，就是啊，他们检查出来是癌症、
嗯、
但是我发现我特别能够体会他们，
嗯，
我去探望他们，我去安慰他们的时候就特别的有力量，
是，
所以我就觉得
亲身经历过，
对对对、
嗯、
也感谢神就是让我能够有这样的经历。那既然他把我放在一个牧者的这个位置上面，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就是这样，他可以在高天之上，在那个发号施令，但是他道成肉身来体会人间的一切的这样的痛苦，让我们以一个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那时候我就立马跪在神的面前，就是我感谢神真看得起我，让我能够这样经历过来，
承受这么大的一个痛苦。
对对对，那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嗯、你想那个痛苦
难以承受，
难以承受，对
对。
后来我也发现其他的人哈，也不是每个人做化疗的人都像
我这
么痛苦，
对，
不一定
是是、
我是特别痛苦。所以我就想这个最痛苦的这个就神让我承受了，就好像那个麻药不起作用，这个我完全我又可以起诉医院了、但我都选择沉默，因为我相信在我这样的经历里面上帝都知道，
是。
你看，耶稣背着十字架。你看，你听，他为什么不说话？一步步走向那名叫歌。十字架，哦，耶稣，我的主，你宝血 因着爱，我被你救赎。
杜佳牧师，你在这个病痛当中，其实反而能够体会到健康的人是无法去体会到的一些细节。
是，
就比如说你曾经在博文里面提到一个护士，因为做化疗时候身体是非常软弱的，
对对对，是是是，
但是当时你住在九楼，
是
这个护士呢就上门来帮你去打针，
对，
嗯，
他用他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就中午的那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打车过来，然后打车回去。后来我发现他还没收我的钱，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后来我就给他1000块钱呢，我就说反正你多少费用你在里面扣吧。
嗯，
那后来呢他把这1000块钱用到哪儿去呢，就是有一年不是就广州特别冷的，然后那个民工滞留在这个火车站，对，那一次他就把那些钱都奉献给这些滞留的那些民工了。
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护士，
是
你期望上主能够亲自来报答和祝福他自己派来的天使。
是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的一个体会原来能够在厨房里煮饭洗碗，让键盘的光标随意走动，是多么的有福啊。
是，当我们失去就是健康，失去能力，原来就是这么普通的人轻轻易易可以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那真是一个幸福。
对啊，
每能够吃一口饭都是恩典，因为化疗病人呢，你吃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反胃啊，呕吐啊，这些都是常常的一个反应哈。就算你能够吃进去，你那舌头的那个已经被化疗药弄的就是没有味觉
了，
不单只是没有味觉，而且你吃进去的东西都是苦的。
哦，
但是你又不能不吃，因为不吃的话，那个身体就更虚弱，所以每吃一口饭不是享受，是一个痛苦。
所以对于健康的人来讲，我们真的是要懂得珍惜，而且要知道说我们能够做这些，比如说吃饭啊，这些最正常的，
对对对，
工作生活啊，其实这都是恩典。
对对对，这不是必然的。
对，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能体会，有时候我就大步流星的在马路上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太幸福了，这简直是太幸福了。
所以没有患过这种病的人是很难去体会的。
是的，
其实我们正常人在面临这样子一个亲人这种巨大痛苦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
是，
对，如果不是来自这个神的话语，或者是来自神的力量，甚至连这个安慰也做不到的。
是的，不单只是做不到安慰，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嗯，
就是在这个整个生病的过程里面，我这个体会是非常深的。甚至是包括了这些基督徒，他们没有足够的一个训练，或者一个常识，或者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成熟的时候，就以为可以去安慰别人。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那不单只是不能够安慰，还可能会造成伤害。那比如说我头一次癌症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全都是基督徒。当我回去的时候告诉他们检查结果的时候，他们跟我就说，哎呀，要靠主刚强，靠主刚强。甚至有两个姐妹还对着我开始唱诗歌，唱一些信心的诗歌。就确实是让人觉得很烦躁的这件事情。而这些的话谁不知道啊，我比你知道更清楚， 对不对？所以为了逃离这些属灵人的安慰，我在夏天烈日当空的情况下，我宁愿在大街上去走。那后来呢，有个给我巨大的安慰，又改变了我一个就是对别人的安慰辅导的这样一个观念的，是一个牧师。这样一个女牧师真是非常的，我差不多每年的那一天我都会写一封信给她，谢谢她那天给我的帮助。那天她打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空，然后呢她就约我在麦当劳喝一杯茶。就麦当劳一杯茶而已。在这个整个喝茶的过程里面，他没有跟我说一句这种
属灵
的话，高言大志的话，他全部的话都是一个问号。他问什么呢？哎呀，你是怎么信主的？那结果我就就像做节目一样说了一堆了啊，我怎么信主？你怎么蒙上帝的呼召做一个传道人呢？我又说说说说，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几十年的这信主的过程里面，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最感动的是哪一件啊？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件呢？他一直在问我，结果我就等于是我整个的晚上我在诉说上帝的恩典，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的时候呢，其实我的信心是在我自己的内心里 面自己建立起来的。是的，在以往我的人生的道路里面，上帝是这么真实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帮助，给我引导，给我支持。那么这一次上帝一定能够带领我过去，所以我马上跟他说，牧师，我知道了，我们可以结束了，这个喝茶的这个谈话可以结束哈。结果我发现整个的过程里面，我的那杯茶没喝过，他的杯茶喝完了，因为他没说话嘛，他一直是在听我在说话，
做一个倾听者。
对，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倾听者，去探访病人所带来的那个安慰是很大的。
对，
不要着急说话，你说的那话可能是废话，不单只是废话，可能还是伤害别人的话。
所以牧师，您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在你未来的，就是特别是当教会里出现这么多弟兄姊妹同样患癌症的时候所以你也懂得怎么样去给他们安慰。
是，
所以这个经历也是非常宝贵的。
对，其实经常就是你坐车跑到医院去，其实就是坐在那里听这个病人讲完了你就走，他会觉得说，牧师你对我的帮助真大。
所以这也说明一点，就是人在很多时候所谓的那个安慰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而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深处。你有没有那个支撑点？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内心深处支撑点是因为这个信仰的支撑。
对呀，
对，
所以假如说没有的话他也很难找到。
是，所以不要向病人讲道。
是的。
谁在夜里偷偷哭泣，无能为力，再承受委屈。你的难题他已倾听，一字一句疼惜在心底，请你别灰心，别放弃。原来他一直没离开，只是你遗忘了他的存在，他就在你背后等待，随时给你所有依赖，陪你忍耐爱不改。原来他从不曾离开，你每颗泪他都收了起来，所有悲伤他来担当，疼痛很快会被忘怀。他听见了你的呼求，原来他从不曾离开。
那么我在选在这个杜家牧师的博文当中呢，我也看到牧师曾经回应的一封信。
是，
这一封信里面呢有一句话呢，我觉得看了以后也是蛮震撼的。那我也特别相信这是牧师在那样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的。你的这封信是这样说：自从得病以来，几乎没有因病情的严重流过眼泪，
是，
却时常因别人不当的言语而感到伤心。
是，
但是呢，你说我也当这是十字架的一种。因为耶稣在世所受的苦楚无人能比。
是，
而他从人所得的安慰却几乎是零。
是，
我看到这一句博文呢，我当时就在突然意识到说，我们看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整个过程，包括他身边最亲近的门徒都是四分五散。
对对对，
对，都离开
他的身边。
是，然后他真的是一个人在承受着那么巨大的痛苦。
是，
的确是没有人能够去体会。
对对
对，
不过我那个时候倒是身边倒是很多人，他们都很希望就是能够陪在我身边。那这个是我特别感恩的，就是说他们的爱心动机都是非常好。只是说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确实很少去面对这些在绝症还有在这个正在痛苦当中的这些的病人，他们的身体状况啊，还有他们的心理状况啊，以及他们很 急的要把一些的所谓的真理啊或者理想的一种状况哈、啊、来教导你哈、啊、就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特别的不爽啊，不舒服。
不过在这个疾病当中，我还看到就是写你化疗以后做第二第三次化疗以后、嗯、头发整个都掉了，
对对对，
甚至连这个眉毛睫毛都掉了，
对对，所有的是毛的都掉了
然后所以你面对这样子一个状况，我觉得你写的这个博文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又想哭又想笑这个里面写到你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真实的短信的互动，让我觉得非常有才也其实也蛮安慰人的。比如说一条短信说、头发如初秋落叶潇洒而去，我选择含笑与他们告别，今年冬眠了，明年又再生，有生以来从没戴过帽子头巾，这会儿机会来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哀怨的成分所以我觉得
已经转化了
、
那就是其实呢就大量的头发就掉下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对一个哈、女性的这个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从我经历过来以后，每次人家说化疗很恐怖的会掉头发的，我就告诉他头发掉是一点都不恐怖、因为头发掉了以后它会长出来的，那个其实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不过呢就是说就感官上看见觉得好像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事情，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感谢上帝啊、给我们有头发，原来有头发是让我们整个是显得非常的美丽的，那如果那个头发掉了整个就不像你了、那么一直这样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那不行，那与其就是它这样一把一把的掉，还不如我就干脆就把它给剃了呢、结果呢那天我们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一个冬日，对，在一个姐妹的家里面，这个姐妹呢、平常她拿那个剃头刀啊，常常跟她儿子得剃头、所以她说我很有经验，所以就帮我剃了一个光头哈、在那个剃的那个开始的时候还煞有介事的哈，我们就一起祷告，完了以后还放音乐哈、然后这个姐妹呢按照音乐的节奏来剃，还特有艺术性的这种、
举办了一个非常隆重又典雅的送发仪式
啊、这送发仪式、
然后这个祷告的内容呢是。我读来听一听啊，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听听我们的圣经在祷告的时候怎么运用。这个祷告是这样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全善的上帝必然会在特定的时间再赐给我满头的黑发
这是真的
然后仪式的第二部分就是大家高声的唱诗，唱的是什么诗呢？我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我的重担他已为我担，我不要为前面道路去愁烦，主内有真平安。这其实是圣经上的话
的，
然后背景音乐是天使之声然后请各位看官欣赏预照几张
是不过听众朋友呢就看不到了，就是这有一张的照片真的是特别的幽默，是什么呢、就是把我的这个头发全部剃下来以后呢，那个姐妹就是随意的就是在桌面上把一个报纸就放了，那个结果呢我拿着这个头发哈拍一张照片的时候，拍完了照片回到家在电脑里面放大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着几个字是什么呢拍卖5000万所以就是不单只就是说谁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然后他告诉我说你这头发的价值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来回顾就是杜佳牧师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觉得很好笑很好玩的一些，
对，我们其实是可以采用这样的一种态度把在这个苦难里面我们找到乐趣转化哈，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表达，
对，
不需要就是一天到晚哀哀怨怨的，这样让自己也很痛苦，别人也不无所适从。
对，所以呢，当我们再去面对疾病当中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一定去说什么高言大志的话，但
是
我们可以给到这样一些又有趣又好玩的一些行动，然后真的能够帮到这些患者。还有呢，在这个博文里面，我还看到 就是在那一年的寒潮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牧师也是在经历第四次化疗之后，又感冒了，还发烧了。
对，这个对于一个正在化疗中的这个病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白细胞就特别低，就很容易感染。那一个感冒的话呢，可能他就会有并发症，并发症完了以后就肺感染，就这样就去世了，就很有这样可能。那其实，在当时跟我同一层楼的其中一个病友啊，就那几天就这样感冒就去世了，
得的并发症。
对对对，并发症，然后就去世。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办法去急诊，因为呢那医生啊都紧急救援，都去那个民工那边去叫什么支援啊还是什么，反正医生不在，护士也不在，所以那天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晚上。
所以在那样的时候，弟兄姊妹给到的一些实际的关怀和帮助，比如说姐妹们买到了一些
暖炉
羊毛裤。
对，但是整个广州是全部都卖光了，
都
真的是非常冷，好像历史上不知道多少年没有遇到的这样。
听说是百年一遇的，
百年一遇的
那个时候
非常冷。对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姐妹来轮番的照顾你。
对对对，
让你能够喝上热茶、热汤、热饭。
对，他们就跟我睡在一起，
全程的陪护，
全程陪。对，
所以这些细节呢，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说，其实一个病人他需要的可能在很多时候不是一些话语，可能也是一些实际的帮助。
对，
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哪怕是送来一杯热茶，然后陪伴，
是
陪你去医院。
对对
对,
对，
这都是一些非常实际的帮助。
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住九楼嘛，那九楼呢没有电梯，那么对一个化疗病人来说，这真的是比登天还难。
对，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啊？那有一个弟兄呢，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他呢就拿了一个凳子哈，我很辛苦的，他搀扶着我走一层，然后就在一层就坐到力气休息好一点的，再往一层，又在那里坐，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体谅的。
对对对对，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
真的是非常感谢杜佳牧师跟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的所有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分享真的是听起来蛮有一些实际的帮助和价值的。
我们就活在世间嘛，
对，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透过杜牧师的分享，让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真的是能够透过这些分享看到一个信徒，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一个状况，也从中呢能够给到你一些力量和帮助。
是，其实我们都是吃人间烟火的。
是的，好，谢谢杜牧师，
再见。
在家。